北京时间4点整，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昨天呢，雨哲做客我的节目啊，咱们全国各地的听众家人反响极其的热烈啊。一方面呢，源自于雨哲这个特殊的家庭出身成长的经历啊，延伸出当年那段知青上山下乡的岁月往事，可以说让我们很多的家人，尤其是经历过那段特殊年代的家人们，那更是仿佛又一次回到了自己年轻时候下乡插队的生活场景，可以说有着无尽的回味和感慨呀。那么再就是康宇哲的亲生父亲康宪群，那竟然是我马奶奶的亲儿子，宇哲自然是马奶奶的亲孙子。一段曲折的归国老华侨的寻亲经历，改变了宇哲的命运，也让我和宇哲成为了马奶奶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感情延续。虽然说我和宇哲没有血缘关系啊，我呢是从小被马奶奶捡到养大的，但是从我见到宇哲的那一刻起，真是感到无比的亲切啊。那也许真的就是奶奶的感应，真是缘分的成全啊，就让我们姐弟俩能够得此相遇。虽然说我们没有血缘啊，但是胜似亲人。我们芳华的这些家人们呢，都替我们无比的高兴。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啊，宇哲呢他才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到我的节目。我希望啊，他能够把国外研究成功的糖尿病全新的技术方法能够完全的分享给咱们乐龄芳华的家人们。毕竟我和宇哲这一重姐弟的关系，那咱们近水楼台有先决条件是吧，人家在糖尿病治疗恢复领域那可是取得了大成就的呀，啊，费了周折才回到国内，要把先进的理念技术成果都带回国啊，挽救咱们2亿多患有糖尿病的国人。昨天宇哲也讲了，能用爷爷留给他的遗产啊，2亿美金的信托作为担保抵押换来自由身，能够顺利回国，把研究成功的技术成果带回国内，那真是太值得了。这一腔报国情怀那更是感动了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呐。那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抓紧继续欢迎来自密歇根大学德尼罗实验室成员CNS 糖尿病专科高级研究员，并且是获得了美国护士中心 ANCC 认证 博鳌糖尿病中心的副主任，国际糖尿病联盟中华糖尿病分会胰岛调控与再生医学组主委康宇哲康主任啊，也是我了不起的好弟弟啊，欢迎你啊。
喜儿姐你好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康宇哲。
宇哲哈，昨天你来到节目之后，我们芳华的广大的家人都是无比的激动喜悦呀。
好是吧、
尤其是患有糖尿病的这些家人们，那更是喜出望外。哎，大家纷纷打电话就跟我们的工作人员们讲啊，说自己的糖尿病都伴随十几年了，一直都是各方面严格的控制。
那是。
结果得知你在国外这些年一直研究的就是关于这类病的探索，而且得知你在国外已经获得成功了、就像你昨天说的，可以让糖尿病患者实现正常的饮食生活，不需要严格的节食控制饮食，一样能够实现血糖的稳定。
对，
也就是你们德尼罗实验室开创的糖尿病的自然稳糖疗法。
没错，
不是强制强迫性的来控制血糖的稳定，而是让身体在自然状态下主动顺从的接受啊，实现血糖的稳定。
对，
哎呀，这个理论方法啊，你昨天说完以后，大家一听啊，那真是喜出望外呀、
是吧？
啊，感觉医学不断的发展进步。啊，有了像你们这些科研工作者的这些努力和探索，真是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有了全新的希望啊。
对，
你的载誉回国，把先进的技术成果带了回来，那更是未来对我们国家糖尿病医学的进一步的发展做出了大的贡献呢。啊，大家现在都在翘首期盼你先进的技术成果呢。
对，是吧？因为我呢，从去年的9月份吧回国以后呢，对于我这个啊，在美国学习生活了近30来年的华人来说，啊，还是感触颇深的。尤其是在这个糖尿病的治疗领域，啊，我看到了我们国家呢，这几十年来。还是没有很大的进步，还是停留在呢管住嘴迈开腿啊，长期用这个药物或者胰岛素的依赖，而且最终还是制止不了各种合并症的发生，而且呢至于各种并发症带来的各种这个严重的后果呢，也没有太好的一些解决的办法。也就是说呢，在医学方面目前在咱们国家呢并不能给患者带来什么重大的这些革新呢、改变呢，改变不了，主要还得依靠患者自己啊，
对，
靠患者努力的去控制这个调控啊自己这个血糖。因此导致这几十年来呢，咱们国家现在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的人群呢、这个人数它是一个居高不下的状态，是吧？而且还是一个不光是这个居高不下，还在每年是上升，是属于快速增多的。
是，
是吧？是这一点是很让人担心的。所以说，这个去年我回国以后呢，也找到你喜儿姐嘛，知道了这个奶奶的一些经历过往，并把这个爷爷和奶奶合葬以后呢，我就直接呢到这个北京协和，还有上海瑞金，还有四川华西以及湖南湘雅。这四家目前来说在咱们国家这个医学中心当中呢可以算是顶尖了，所以他们当时也是分别邀请我呢，希望跟这几家医学中心呢能够针对糖尿病的领域实现这个技术的一个分享和对接。因为他们告诉我呢，在国内目前来说他们这四家医学中心针对糖尿病的治疗方面呢也可以说算是顶尖了啊，但是通过我详细了解之后和我们在德尼罗实验室研究出的成果来相比的话，他们呢这个还是要相差很多的，这是实事求是的讲，还是达不到我们这种技术成果的要求。那当时虽然说他们跟我讲啊，说是创立了最近这两年也有一个大的 革新，什么呢？就是糖尿病可以通过手术的介入方法了。
哦，可以做手术了。
就看似这个方法比药物可能更先进了。
嗯。
但是我也跟他们讲，我说你这个还是属于强制性，它并不是在身体自然状态下的实现糖的稳定啊。你比方说，他们开创这个胃旁路的切除术，实际上这手术是啥呢？就是把这个胃呀切除一部分。
嗯。
缩小胃的容量的同时，还要改变食物的路径，目的啥？减少热量的吸收，同时还能够刺激肠道激素的分泌，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最终呢实现血糖的稳定。再就是什么呢？还有一种这个手术方式叫袖状的胃切除手术，就切除部分胃组织以后，保留这个胃是啥形状，它袖管状这种胃组织，减少食物，就是让我们吃的越来越少了，减少食欲了，并能改善代谢，最终来实现控制血糖的稳定。还有一种手术是他们开创的，叫这个胆胰转流手术。这个我听完之后复杂程度更高了，通过呢大幅度的减少吸收，实现减轻体重和代谢的一个改善。但是这么做呀，也会面临非常高的一个身体，我也昨天说到这个问题，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是胃的容积小了，没有食欲，不愿吃东西，但你身体其他组织缺少的各种营养从哪儿来呀？
嗯，
是吧？它会大幅度的缺少营养，营养缺乏呀。而且他们也讲了，是至于这个手术还在努力的探索和研究当中。就和他们说呀，我说不论哪种手术啊，你们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吧？你是不是还是要强制性的控制患者的血糖指标，实现稳定啊？那他们告诉我是这样的，是这个手术的目的啊，肯定是通过这种外力强制的个手段吧，控制患者血糖指标。
嗯。
啊，你比方说呢，针对一些血糖一直高，不管是药物还是胰岛素，啊，这血糖呢都控制不好，降不下来的都不管用的，这样的患者就要考虑手术了。但是呢，你最终的结果，它还是说针对血糖的指标啊，你即使这个手术咱做成功了，那么患者还是需要饮食方面的严格控制，该不能吃的不能喝的还不行，而且药物还是要配合使用。然后如果说至于并发症呢，那手术干脆就不起作用了。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呀，我说但你这些手术方法的开创和在十几年前我在密歇根大学多尼罗实验室和他们一起在不断的研究升级这个换代这个胰岛素，那有什么本质大的区别呢？没什么区别啊，就像胰岛素似的，胰岛素一代二代三代你升级的再先进，它是不是还属于外源的这种强制性的强迫性的来控制血糖啊？为什么这么讲？你只要停了，是不是血糖就高了啊？你更别说让患者实现生活饮食的恢复了。所以说这些它都不是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这种血糖稳定的，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啊，凡事它不是主动自愿的，它不是主动顺从去接受的，都是通过这种外力的手段打压、压制、克制、逼迫、胁迫之后才所做出的事情，它一定都是暂时的短期效果，它不可能是长期的效应的，没有长久的。
嗯，
啊，你对于病症的治疗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压制、抑制的药物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患者都会发现了，慢慢逐渐就失去作用，反而给身体还带来其他负面的反应了，对吧？因为你身体压制抑制的时间长了，它就会出现这种应激性的生理反应，身体的组织细胞一定会出现激烈的反抗和对抗的，它就会两败俱伤啊。所以这个，因此当时啊，我就和他们提出来了，我说这几家医学中心呢，应该搞一个联盟，然后呢由我进行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些对接，他们负责硬件和资金的投入支持，这样一来的可以把我在国外啊我们德尼罗实验室啊这个成功的这个技术的结果这个项目吧，是吧，我们在国内能够尽快的落地落成。因为我们这个德尼罗实验室的这个成功的技术成果在这个全美啊在四五年前就已经全面都实现了，而且临床实践的最终结果啊是惊人的出奇的，所以说这个老美呢就开始玩起他们擅长的老把戏。
嗯，
你包括现在不一样吗？他们擅长玩什么把戏呀？主要是技术封锁， 是吧？是不允许我们这些参与研发的这些技术人员的被留，怕什么？怕把技术成果带出去。人家要通过这项先进的技术要赚全世界的钱，要不然当时呢，我不可能说这个四年多的时间费尽了那么多的周折想回国都回不来。要不是当时我爷爷去世以后呢，在美国给我留的这2亿的基金信托作为担保和抵押的话，可以这么说，还是回不来的。所以说既然好不容易回来了，就必须要把这项技术成果呀要尽快的落地，要把它搞出来，是吧？来造福咱们2亿多糖尿病的国人呢。所以从去年这个年末呀，这算是正式进入到全面的这个复制研究阶段了。那么作为我们患者呢，我想啊也应该大致啊明白了这个，我昨天也提到这个自然稳糖这个概念了，应该明白的大致意思了。
对，
也就是未来啊，我们通过这套特殊的技术成果，能够实现什么呢？实现糖尿病的患者啊，在饮食上可以实现轻松饮食，他不需要严格控制饮食，也不需要通过各种降糖药物、胰岛素长期永久依赖，实现血糖稳定，这是终极的目标。那么想要实现这个终极目标啊，我们患者必须要搞清楚搞明白啊，我们这个所创出这个自然稳糖这个疗法，那这个稳糖稳这个什么糖，这一点很重要啊，是血糖吗？我们的血糖数值吗？如果这样的想呢，我感觉这个理解是不充分的啊，只是对了一小部分。我说这个自然稳糖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血糖的稳定啊，可不单单是咱们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的含量数值的高低。你像我们现在啊，说我们患者不管是自己在家里通过这个血糖仪是吧，采指尖这个末梢血是吧，我们来监测这个血糖数值的高低，还是说我们去医院啊，我们做这个糖耐量的检测呀，还是说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呀，看啥呀？其实看的都是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的总量是多少，对不对呀？
对。
哎，所以我们把血液当中葡萄糖习惯了，简称叫啥呀？是叫血糖。所以说呢，成年人我们正常来说是健康的这个血糖的正常范围值多少啊？是空腹的血糖，就是空腹状态下，也就是我们至少得在8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内，在没有进食的状态下，空腹血糖就是在空腹状态下，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的含量应该是多少呢？应该是3.9到6.1毫摩尔每升。这是正常健康人啊。如果是已经确诊的这种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建议的标准是多少呢？空腹血糖要达到4.4到7.0毫摩尔每升，这属于正常范围。而且还要监测一个什么呢？餐后2小时的血糖。目的是什么呢？要评估啊饮食吃东西以后，看看这胰岛调节功能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是正常健康人的标准呢，餐后2小时的血糖要小于等于7.8毫摩尔每升，就不能超过7.8的数值。如果是确诊糖尿病的患者呢，用餐以后2小时这个血糖标准，如果超过了10毫摩尔每升，这个数值如果超过10了，这就不达标了。如果说在医院呢，我们通过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检测啊，这个呢能更精准一点，因为它是反映最近这3个月以来啊整个的一个血糖的一个平均水平，这个可能更精准。如果是正常健康人的空腹血糖呢，要低于6%，糖尿病患者要低于7%，这些呢都是来检测糖尿病的这个血当中葡萄糖这个数值的指标。而且这个标准呢不是咱们国家的，是属于国际的标准。那么准确的说啊，这个血糖标准在5年前吧，应该在5年前，这个全世界可能还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参考依据。但是随着最近这4-5年这个时间，我们这个团队成员在德尼罗的实验室进行血糖的分析研究，拿到这个成功的结果以后啊，已经完全发生改变了。我们不把这个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的数值它作为一个主要的参考了， 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呀，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含量多少不能作为糖尿病主要参考的依据啊，我们不看葡萄糖总量多少，我们得看更深层次的糖。那更深层次的糖是什么糖呢？是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我们把它作为主要的参考了，也是我的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昨天我提出的啊，想要实现身体在自然状态下血糖的稳定，是吧？说不需要借助外力强制的压迫打压控制血糖，也能实现糖稳定。那么想要实现这个自然稳糖，我们就要搞清楚血液当中这个糖，这是最主要的问题。我们总是盯着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含量的高低，我们总说血糖血糖，就看这个葡萄糖的指标，总盯着这个葡萄糖的含量高低和数值来判断这个糖尿病啊，又是否发生了，是否已经是糖尿病了，或者是发展的速度，或者是严重的程度。就这个观念，就盯着葡萄糖数值指标这个几十年一直都没有变过。医学这样看待患者，他更是要遵从，患者都认为这个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只要是在正常的数值范围内，哎，他就会万事大吉，他感觉就没事。但结果呢，很多糖尿病患者发现了，不管是自己生活方面严格的饮食控制，还是药物的严格搭配配合使用，自己的血糖不错啊，很满意，对这个血糖就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控制的很正常，指标不高，很稳定。可是结果呢，慢慢的也出现并发症了，是吧？心脑血管方面呢，肾脏啊，眼睛啊，眼底呀，四肢的末梢神经等等，你看各个方面的并发症也都开始出现了，无非呢也就是或早或晚的事情。可能有的患者自己也很纳闷啊，说自己这个血糖的指标啊控制得很好啊，他怎么还会出现合并症呢？去找这个医生，那医生呢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说这个问题啊，在之前可以这么说，在全世界来说它都是致命的，几十年实际上都是被这个血液当中这葡萄糖的数值，我们光盯这个数值都被它给欺骗了。那么我们检测血液当中这葡萄糖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但是啊不能作为最终的参考或者是唯一的参考，那是不对的。因为你光知道了，你光看葡萄糖的总量，你如果不看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打个比方什么意思呢？也就相当于你自己蒙上了眼睛，眼前一片漆黑，然后你非得说自己走的现在是夜路，那是不对的，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呀。因为这个葡萄糖啊，它是咱们血液当中这个糖类的物质一个总称，所以我们习惯这个血糖血糖总喜欢叫葡萄糖，因为把它叫做总称了。那实际上这个葡萄糖里面啊，它还有全糖和酮糖之分，所以说一定啊要看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才是最关键的，包括咱们所有并发症的产生啊和发展的方向啊，包括并发症的严重与否，都是通过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才能做出最准确的判断。这点太关键了，千万啊千万不能再只看葡萄糖的数值了，葡萄糖只是糖的一种总称。咱打比方啊，怎么理解呢？就比方说这个咱有病了，第一时间说是哪儿？去医院。这个医院实际上是个总称，是吧？都知道医院是看病治病的地方，但是这个医院的里面是不是还分出很多的科室啊，是吧？什么肝胆胃肠啊，心内脑外呀，泌尿生殖啊，还是眼耳口鼻呀，是不是分出很多的科室啊？但是它都在医院里边，医院只是个总称吧，
嗯，
对不对？你不能说光知道医院，哎呀，知道这个医院在哪儿了，医院，哎呦，这好大的这一栋大楼啊，你光知道这个就完事了。那你说我们有病到医院了，比方说你心脏的病，你进入到医院里面了，你是不是得找这个对应的科室啊？比方说心内科或者心外科去看呢？
对，
对吧？你要是脑病，是不是到了医院，进到医院里面，是不是得找脑科呀？
嗯，
骨病是不是得找骨科呀？ 是吧？你不能说身体不管出现哪毛病了，只要进到医院里的病就好了，就治好了，不能吧？
对，不能。
所以说这是一样的道理啊。你光知道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的数值多少，哎呀，你感觉这就完事了，那肯定不行啊，因为葡萄糖里边还有全糖和酮糖的。所以说必须啊，要把这两种糖要搞明白，他们绝对不能超标，少了没有还不行，多了更不行。那什么是全糖呢？全糖这个分子结构是什么呢？就是含有这种前基和多个羟基的这种单糖。也就是说呢，这个葡萄糖里面比方说包含了像半乳糖啊、核糖啊，这些糖加到一起什么叫全糖。只不过什么呢，这个葡萄糖的占比它是最多的，所以说你看它糖尿病这个数值检测，它只检测葡萄糖的数值。你不能因为这个全糖的占比的很少，你就把它忽视了，这是不对的。往往越是少数的，它越容易出问题。小的时候呢，你看我在这个贵州读书啊，是吧？我们这个老师啊，总喜欢很多事情说举手表决，举手表决怎么表决呢？是这个少数就服从多数就可以了。要是少数不服从多数，那就会出现什么不统一，内部就会有矛盾。他一定是这样的，说少数得服从多数。实际上这个呀，理论观念是不对的。别看这个少数的，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说没事，少数这个服从多数就行了，不考虑少数人的感受，感觉这少部分的人呢，他掀不起什么波澜。那看着你就是短时间内的短期效应，短时间内可能少部分的人他可能是掀不起啥波澜来，但是如果一旦时间长了，这少部分的他一定会偷偷的壮大自己的势力，或者是他能想办法去策反一些这些多数的大部分的人，他就进行策反，进行各方面的内部抵抗或者制造矛盾和摩擦，他一定这样的，没办法呀。因为你少数非得强制的要求服从多数，你从来不考虑少数人的这些感受，那时间长了，这些少数的人他肯定会背地的使手段，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个任何事情啊，我认为都不能说少数服从多数，这不公平。你不考虑少数这方面的感受，你强迫的压制他们，逼着他们去顺从，他早晚会出问题。那么这个全糖就这样，它属于少数的，你不考虑它那是不对的，它早晚会出问题的，它一样的道理。那么这个全糖到底从哪儿来的呢？这个就很多方面了啊。你比方说各种植物的果实当中就有，我们吃了以后就会在身体当中就产生了啊。你看植物果实我感觉不用太细说是吧，那太多的植物果实，树上结的各种水果呀、干果呀、坚果呀，什么什么庄稼谷物啊、豆类啊等等，这都属于植物果实吗？是不是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每天都会摄入啊，都会吃啊？那么除了这个植物果实以外，还有动物的脂肪当中呀，也就是我们吃的各种肉类，你记住啊，只要是肉它都是有脂肪的，只不过含量过高过低而已，对不 对？所以吃了以后在身体当中它也会转化为全糖。还有什么呢？微生物啊，你比方说因某些的细菌、真菌，哎，在身体当中，它也会产生什么呢？它会产生先是核糖，刚才不说了吗？半乳糖、核糖加到一起，它不也是全糖的一部分吗？所以也叫全糖。再就是食品的加工过程当中的一些添加剂，还有医药当中的一些合成原料，它都会化生全糖。那么这个全糖在身体里面它是不是坏物质啊？我刚才说了它不是坏物质，不能多也不能少，而且它可是咱们身体很多重要的细胞这必须的也是最重要的能量物质。你要离了这个全糖这种能量物质，这细胞就无法正常发挥功能了，就没有办法完成正常的新陈代谢和更新换代了。所以你说这个全糖的重要不重要？但是一定啊，它得是活，你不能少，也坚决不能多。少了，这个细胞的能量它就供应不足，功能就会减弱；多了就会发生变质、腐败的情况，出现反噬的现象。它一定是这样的。就像生活当中咱们经常接触到的水和火， 你说这个水和火这两种物质，它是不是好的物质？它是不是也是中性的、两面性的？如果我们离开了水和火，我们人类肯定是没办法生存的。但是水和火要是多了或者管控不住的话，是不是会害人性命，会毁灭一切呀？同样道理，这个全糖对于咱们身体很多重要的细胞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离开它细胞生存不了，多了管控不住，就会出现这种腐化、腐蚀、氧化，这些细胞会害死这些细胞。那么咱们具体啊，咱们身体哪些重要的组织器官的细胞离不开这个全糖的物质呢？啊，这个很关键啊，大家可以留心一下。三大靶向的器官，哪三大靶向器官呢？心脏、大脑，还有我们的肾脏，叫心脑肾。你看心脏这个心肌细胞、心脏的起搏细胞、成纤维细胞，是吧？还有内皮细胞，包括免疫细胞，这些细胞是共同完成咱们心脏的收缩呀、电信号的传导啊、心脏的结构的支持啊、血液循环、耐心、免疫调节等等这些功能。所以说心脏的这些细胞，你要想要实现它功能的正常，它一定离不开全糖这种物质，最基本的这个能量的供应，不能过多也不能减少啊。这是心脏的啊，这些心脏的细胞。那么我们大脑脑细胞，包括像脑神经元细胞，还有胶质细胞，是吧？我们这个记忆力呀、储存信息呀、思维反应啊，是不是都要依靠这两大类细胞放电刺激咱们的神经和传导？所以因此这些脑细胞功能的正常和生老病死，它都离不开全糖的物质，也是重要的脑细胞啊，重要的能量物质。那除了脑以外，还有这个肾，肾脏的细胞包括要肾小球细胞啊、肾足细胞啊、肾小管上皮细胞啊、集合管的细胞啊、间质细胞等等，这些细胞共同构成咱们整个肾脏的系统。想要保证我们肾脏各方面功能的正常、代谢的正常，那就得保证这些肾脏细胞的功能必须得稳定。那么这些细胞想要实现稳定正常，就要保证什么？就要保证他们的能量供应也要必须要正常供应。什么物质最重要的是什么？核心的是什么？就是全糖的物质。可能啊，有的人可能对人体这个细胞的概念可能会了解一些啊，说这个细胞不是需要很多种的营养物质吗？对吧？像什么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呐、脂肪啊、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质啊、葡萄糖等等，太多了。难道这个心脏啊、肾脏啊、脑啊这些器官的细胞，难道必须离不开这个全糖物质吗？或者是离开这全糖物质难道就不行吗？甚至讲光是一个全糖这种物质就能决定这几大器官细胞的生老病死吗？我这么给大家比喻吧啊，我们这个细胞啊，比方说就是一棵树，是吧？你看这棵树啊，要是正常的存活，它需要具备很多条件了，就像细胞一样，它不是某一种条件的，是需要多种了，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树木植物，它得需要啥呀？进行有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还得需要空气进行氧气交换，还得需要水来滋润生根，防止干枯，对不对？对吧？哪一种感觉是不是都很重要啊？但是啊，我说的是但是，比这些还重要的，也就是说比这些更重要的一个根本，或者是这个基础离不开的，离开这个基础，我刚才说的这些都不重要了。大家想想的是什么呀？肯定是土壤，对不对呀？啊，如果说没有土壤，它悬在半空当中，你即使有阳光、有雨露、有空气，它重要吗？它不重要了，因为离开土壤，根本就活不了了。这是最重要的基础，对不对呀？我们人不也是一样吗？是吧？我们平时需要吃饭，还得吃菜，还要喝水。这些都是我们什么必须的基本的能量供应，离开哪一种都不行。但是最重要最核心的基础，我们得是不是得需要空气氧气呀？对吧？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吗？我们可以三天不吃饭，两天不喝水，你能做到不喘气不呼吸吗？时刻都离不开，对不对呀？
对。
所以我说啊，这个心脏、脑还有肾这三大器官所有的细胞，最基础的能量，最重要核心中的核心是什么？是全糖。啊，你别看它在这个葡萄糖里面它占比很小啊，但是尤为关键，这是全糖，大家要知道。那么说完这个全糖，咱们再说说这个酮糖。这酮糖也是葡萄糖当中的一种糖，它这个分子结构是含有酮基和多个羟基构成的。那么酮糖这个酮啊，它不是金银铜铁这个酮，是酮体的酮。那么这个酮糖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首先啊，咱们先说这个酮糖，它主要的来源，一方面是来自于果糖的转化生成的。果糖好理解吧，就是咱们各种水果当中的一些糖类物质，果糖它转化的。再就是蜂蜜当中的糖也会转化生化成酮糖。再就是酸性的食物，我们吃各种酸性的食物吸收油，它也会转化生成为酮糖。还有盐，哎，各种腌制发酵的食物也会化生生成酮糖。这其中啊，有一点最为特殊的一个转化生成的方式，什么方式呢？那就是全糖的转化。我刚才不说了吗？对吧？全糖的概念不都讲了吗？如果说这个全糖一旦过多的话，它就会转化生成为酮糖。那么这个酮糖是好物质还是坏物质呢？啊，答案是一样的，当然是好的。也是我们身体诸多重要的这个器官啊，这些组织细胞所必须的核心中的核心能量的供应，是最基础最根本的一个能量啊，离开它了，很多重要的组织器官还是活不了的，细胞活不了啊，和这个全糖一样，它不能多也不能少，对吧？少了细胞能量就供应不足，多了就会发生这种变质腐败，出现反噬现象。那么这个酮糖对于我们身体哪些重要的这个器官的细胞是最关键的呢？首先第一类啊，就是咱们全身这个血管的细胞。你比方说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是吧，平滑肌细胞是吧，或者这个血管像这个纤维细胞啊，或者是这个粥细胞啊，这类细胞咱知道是决定着我们血管这个结构啊，包括血管的舒张啊、收缩呀、调节呀，血管的弹性啊、血管的修复、各项功能正常稳定，全靠这些细胞。一旦这些细胞缺少了，或者是这种最基本的重要的酮糖物质供应不足了，就会导致这些细胞的功能活力就开始下降了，过早的老化，开始死亡，丧失细胞新陈代谢和更新换代能力的。这样坏的，咱们血管就会出现硬化呀，啊，丧失弹性啊，管壁变薄了、变脆了、变硬了，容易发生破裂了。你看看，除了这个血管细胞以外啊，这个酮糖对于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和白细胞也是核心中的核心，最重要的能量物质的基础。因为红细胞是干啥？红细胞在血液当中是负责呀，把氧气输送到身体各处各个脏器。身体的各组织脏器得到氧气之后啊，细胞可以正常的工作。那如果说一旦血当中这个血红细胞缺少了这种酮糖的物质，或者是这种酮糖物质过多了，出现腐蚀了、反噬现象了，就会导致咱们红细胞出现功能的受损下降，甚至红细胞发生死亡情况。血红素出问题了，血液环境出问题了，对吧？就像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它血液当中什么甘油三酯啊，啊，代谢异常了，血脂过高了，血的粘稠了，血栓了，粥样硬化、斑块等等，都是这么来的，对吧？如果是白细胞呢，血当中的白细胞得不到充足的这种酮糖类的物质，基础中的基础，能量中的能量啊，少了它的物质供应，功能减弱了，免疫能力就下降了，对吧？白细胞主管的是身体的免疫能力啊。如果说酮糖物质过多过剩了，就会产生腐败、腐蚀、反噬现象，会把这些细胞给完全杀死的。如果把白细胞完全都杀死了，失去这种再生代谢能力了和更新能力了，那咱们身体的免疫屏障是不是就没有了？ 对吧？没有免疫能力呢，不坏了吗？
嗯。
那么除了啊，这个血管细胞和血当中这些细胞需要这个酮糖最基本的这个能量物质以外啊，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末梢神经细胞啊，这末梢神经细胞这里面包括这个像树突细胞和轴突细胞，啊，这两类都属于叫末梢神经细胞了。哪是末梢神经啊？咱们周身的整个神经系统末端的分支叫末梢神经。你比方说啊，咱们皮肤附着在皮肤的神经，这到末端了。咱们皮肤的感觉嘛，就靠末梢神经嘛。肌肉痉挛，还有咱们四肢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是吧？手掌啊、脚底呀、啊，还有我们这个眼底这个视神经啊，啊，还有附着在我们肠道的这些神经，都属于叫神经末梢，都叫末梢神经。那么这些末梢神经细胞，就我刚才说的树突和轴突细胞，想要维持正常的功能，最基础、最重要的能量物质，它可不是碳水化合物，什么蛋白质、无机盐、维生素、矿物质啊，这些当然，它肯定也是这些细胞所必需的能量物质。可是，一旦如果离开了酮糖这个核心的物质，就相当于我刚才说这个树木、植物离开土壤一样，就像人离开空气一样。啊，你看其他物质固然重要，但是离开最核心这个基础，那一切都归零了，是吧？为啥我们说这个万丈高楼平地起，一定要先有好的根基，这是最重要的。除了这个末梢神经细胞以外啊，还有一类的细胞对酮糖这种关键的能量物质，也是核心中的核心，重要中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咱们眼睛所有的视细胞和感光细胞。咱们眼睛啊，不管是从咱们这个眼睛的晶状体、玻璃体，还是到眼底视网膜，这些重要的感光和视细胞，也离不开这个酮糖这种最基础、最核心的重要的物质能量。所以因此啊，大家看啊，就这几大类的这些器官，这几大类组织的细胞，都是要依靠啥？依靠这个酮糖，对吧？或者是全糖来维持他们正常的工作、正常的活跃度、正常的新陈代谢、更新换代的能力，这都是这重要的基础中的能量，是不能缺少的，也不能过量的。所以说呢，这个糖尿病啊，我们来监测这个血糖呢，如果单纯的只看血当中这个葡萄糖的数值高低、含量多少，这是不全面的，是不科学的。一定要精准分析了解这个葡萄糖当中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是否正常，这才是既准确却有效的。
哎呀，我都听得入迷了哈。真是应的那句话哈，叫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啊。
那当然了，
同样是医学，但是宇哲在国外知名的大学学府啊，进到了世界著名的医学实验室德尼罗，可以说学识、认知、眼界、思维那都不一样了啊，很尖端、很前沿，而且是专攻的，就是糖尿病领域，那更是啊了不得呀啊，难怪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果。你说的这些呀，完全颠覆了我对糖尿病的认知。那么宇哲哈，就是根据你刚才所说的说法哈，就是说我们现在糖尿病患者啊，检测血糖的标准就是不能只参考葡萄糖的数值了。
对，
应该检测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标准，它才是一个最科学有效的，对吧？
对呀，喜儿姐，一定是这样的。
嗯，
就比方说我刚才说的很清楚，我们现在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在确诊糖尿病之后，假如说有一部分的糖尿病患者呢，他现在还没有发生合并症，对吧？
嗯，
那么在没发生合并症之前，那么这一部分的患者呢，他们每天饮食的控制啊，包括药物的控制、运动的调控，他们看什么？看血糖、葡萄糖这个数值。他们会怎么认为呢？他们认为什么呢？认为我这个只要把血糖控制得好，我未来呢就不会出现并发症。 因为糖尿病患者担心什么？他最终担忧的，他一定是他的合并症问题啊。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全糖和酮糖的重大发现，对于我们这部分患者来说，这个并发症我们都知道，它一定是早晚的问题，或早或晚，它终究会出现的。但是在没出现的时候，他只能去等，在无尽的等待当中，他最终等来了不想要的结果。如果说在某种疾病还没有发生之前啊，或者是身体还没有任何预兆之前，我们通过一些特殊的检查检测的方法就能够做出预判了，做到什么及时阻断，及时提早的干预，那这个结果是不是会更好呢？
那肯定是，
一定是这样的。
嗯，
所以说呢，我刚才讲到，比方说我们发现了这个全糖这种单糖，虽然它在葡萄糖总量当中它占比不多，但是它对于身体的心脏、大脑和肾脏这几大重要的靶向器官的这些细胞尤为关键。所以我们糖尿病的很多并发症，你现在发现是不是很多人容易合并心脏病的问题，叫糖心病，是吧？糖尿病时间长导致一些心脏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啊，还有没有糖尿病导致出现这个脑血管脑病的形成、肾病的形成，是不是很常见吧？那实际上呢，为什么它会有这方面并发症的产生呢？那现在我们通过对全糖啊这种单糖的分子结构，我们通过与细胞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我们摸清楚了。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能够精准的检测出这个全糖，哎，在整个葡萄糖当中的指标现在是否稳定正常，我们就能够判断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在未来某一段时间内啊，或者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容易发生什么心脏、脑和肾脏并发症的形成。我们通过什么就可以预判了？我们通过全糖的指标就可以做到精准的预判了。所以说一旦这个全糖指标出问题了，它直接影响到的一个是心脏、脑和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的提前进行阻断，提前进行干预，是不是就可以防止心、脑、肾这些器官出现细胞的受损，出现并发症的发生，是不是提前就把它干预了？
对。
那么对于我们出现合并症的这些糖尿病人，对于全糖这种指标，我们能够及时的给它精准分析检测以后也尤为关键，是吧？你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些糖尿病的患者，他已经出现了比方说心脏方面的问题啊，脑或肾脏已经出现合并症了，但是呢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些合并症他下一步的进展方向是什么，会不会演变为其他的一些发生方式，或者是这些并发症能不能得到很好有效的阻断和控制，或者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内会不会让这个并发症快速的加重，这些患者都不知道，对吧？他都是等到结果出现了以后再想着怎么去维持去控制。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精准的把这个全糖的指标进行准确的检测分析之后，我们就能得出结论啊，针对这种已经你患有这种合并症的并发症的，对吧？心脑和肾脏，我们就知道了啊。通过这个指标，是吧？你出现过少了，或者已经过多出现反噬现象了，我们通过特殊的方法干预以后，就可以什么？就可以很好的让你现有的这些合并症逐渐的得到逆转，逐渐让它减轻，逐渐让它往什么好的方向去发展了，而不会让它在其他方向继续蔓延，而不会让他的并发症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久甚至越来越严重，这个问题也能得到解决了。
嗯，
哎，这就是针对于全糖。那酮糖我刚才也讲得很清楚，酮糖针对于啥呀？酮糖对于咱们身体比方说血液细胞、血管细胞、神经末梢的细胞，包括咱们眼睛的这些视细胞和感光细胞，你现在确诊糖尿病的人，虽然现在没有合并症，但是你是不是担忧未来会不会发生合并症？作为糖尿病患者他一定会担忧的，但是呢还没有确切的检查手段能够告诉你在未来某个时间内你会出现哪些并发症，你需要提前注意、提前阻断、提前干预，没有这个手段。 对吧？只能等，什么时候等到出现合并症了，再想着怎么去解决合并症，这恐怕就晚了。但是呢，这个酮糖也和全糖一样，我们如果用特殊的办法，能把酮糖的这个指标，我们进行准确的分析和检测之后，在你没发生这些并发症之前，我们通过指标就可以做出准确的预判了。哎，不管是血管方面的、末梢神经方面的、皮肤方面的，还是说我们血液细胞，还是说咱们眼底视神经，包括视网膜这些重要的视细胞，那一旦你酮糖指标过多了、过少了，或者是严重的出现腐化了、吞噬细胞情况的出现反噬了，我们通过特殊手段及时干预你酮糖指标，这样一来，是不是就有效杜绝你未来这些并发症的产生了？这不就阻断了吗？这是不是了不起的壮举？那同样针对于假如已经合并了，比方说糖尿病的眼病，是吧，糖尿病出现这种血管的病变，糖尿病末梢四肢神经的病变啊，你出现这些合并症了，那么我们还是通过这种酮糖的这种指标的检测进行准确的分析预判，我们就知道啊，你这些合并症会不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内，是吧，发生进一步的加重爆发，甚至有转移的倾向，我们通过酮糖指标就能够清晰的给你检测出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通过同样的手段进行酮糖指标的干预，我们就可以让你已经出现的这些并发症，第一是阻断阻止，防止它进一步加重，第二随着酮糖指标越来越好，那么就会让你的这些合并症它会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这叫逆转，这也是可以实现了。所以说这个血液当中啊，这个全糖和酮糖这个指标对于我们广大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说啊，这个是极其极其重要的。只有通过全糖和酮糖的指标精准检测啊，才能够做出提前预判，包括发生进展的方向，是这两点全酮指标这是尤为关键的。这个啊，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呢，这是方法是非常先进的，也是可靠的，而且呢，就是患者自己可以在家里通过手工的操作就能实现这个全糖和酮糖一个指标的检测了。
嗯，
就像在家里在之前测血糖一样的简单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研发了一款特殊的一个检测试剂，叫什么呢？叫全酮尿检检测试剂。
哦，
啊，就通过尿液检测、尿液分析，患者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做精准的检测，
那太方便了，
是非常清晰的。
嗯
啊，但是啊，到目前来说啊，在咱们国家呢，所有的医疗机构和医学中心都是实现不了的。
嗯，
为什么呢？就是源于这个技术的封锁和材料的控制，也就是这个尿液的一个检测试剂，它需要很特殊的材料。啊，实际上这项技术在美国四年前就可以实现了。但是啊，实属实讲也没有达到普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全酮检测试剂啊，它这个材料很特殊，很特殊，这个材料的限制是非常紧张的，材料很紧缺，这个问题属实来说呢，到目前来讲是个很头疼的问题。
那从你去年回国以后啊，就针对这个问题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呢？
到目前为止吧，这个技术肯定是没问题了，因为这个技术我们都是掌握的。
嗯，
啊，因为这些年我在德尼罗实验室每一项技术的成果呀、参数啊、理论数据啊，我都是非常清楚的。
嗯，
但是材料啊，就这个全糖和酮糖这个检测试剂制作的这个材料，它在咱们国家呢，它也是难题。
啊，主要是材料问题。
啊，对，因为这个全酮检测这个试剂啊，它属于一个试剂条，
嗯，
这个试剂条啊，它这个基片这个顶端，我们叫什么叫检测的一个色块，这个色块这个材料主要是它特殊，
嗯，
它是什么材料呢？它是属于叫咖啡滤纸的材料，这个咱们国家没有啊，为啥说美国现在呢技术成熟了，但是美国现在都没有普及呢？它主要产自哪？产自于德国，
哦，
啊，这必须依靠德国进口的。而且它是属于什么特殊的一些材料，在这方面呢，这个德国出口管控方面是很严格的。本身的这种特殊的滤纸呢，他们自己的国内的应用也是很紧张的， 所以我们这个进口方面自然肯定就很困难啊，数量肯定是严格管控的，这是问题。另外一个还有价格，这个高昂，这个也都是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属于这种复合型纤维材料啊，是这种多孔纤维结构的啊，纤维交织形成这种微米级的孔隙，通过物理阻隔它实现这种高效过滤啊，因此这个孔径大小决定了这种过滤的精准度啊。就我们研发的这个糖尿病这个全铜指标这个检测这个试剂啊，它得达到这个微米级的精准度。只是这个纤维交织孔隙呢，它需要控制多少？控制在 0.5 微米。而且整个这个检测呢，就这个血色块，它这个表面呢还要经过特殊处理。目的什么？要提升这种湿强度，要确保浸泡以后仍然保持结构的完整，以及里面诸多检测成分它不能被破坏掉。尤其是当时呢，我们把这个全铜这个检测试剂呢研发成功以后呢，在欧洲可以说肯定是掀起巨大的波澜。那么这个在这个检测试剂这个检测这个色块这个材料上呢，可以这么说，因为它没有其他的材料可以替代的，目前呢只能依托于从德国进口这种特殊的材料，所以说呢包括老美都在内，它都需要从德国进口，结果人家这个价格这回呢就更高了，这个出口管控的也更加严格的，数量上更少了，一次呢也只能搞到一点点。我从去年回国以后啊，就是针对这个检测试剂这个特殊材料的问题呢，实际上咱们国家呢也是责成了诸多的部门啊，也是进行了多部门的一些协商和斡旋，才达成一个初步的一个意见啊，给咱们一个限量供应的协议。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小批量的限制数量的可以给咱们国家供应一部分，这是一个初步的协议啊。我感觉吧，这就很不错了，对吧？要是一点不给供应的话呢，可以这么讲，就这个全糖和铜糖这个全铜指标这个检测试剂缺少这种特殊材料，你就制作不出来，这一切就都是零了。所以我认为呢，虽然这个初步协议吧限量的能给咱们供应，我感觉这就是好事。对吧，最起码撕开这个口子了，一点点来吧。我相信以后呢会逐渐的提高这方面的供应，应该会的，我相信。因为他们出口给咱们，对吧，他也不是说白送的，是吧，我们花的是很高的价格去采购，甚至可以这么讲，比老美的进口价格还要高。可我认为呢，他们也没有理由不赚这个钱嘛。
那就好，那就好。只要是说能给我们供应，那我们的项目就可以继续啊，我们的目标就能实现了。
对，
那还真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啊，要爹有妈有，不如自己有。就是这个检测试剂材料问题，它相当于是卡我们脖子的关键了，是吧？
对。
那这样哈，宇哲，时间呢也是马上就到了哈，不能继续再跟大家聊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啊，我们明天的节目呢将继续邀请宇哲和我们接着聊，那么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